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政坛死气沉沉，十九大接班人是否会难产，巴拿马文件延烧全球，中国如何应对媒体大揭秘的时代。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局。离中共十九大召开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最近官员调动频繁，显示人事方面的排兵布阵已经开始。中国今后几年的政局，除了习近平的领导之外，还将仰赖政治局常委以及省部级等中高层官僚机器的运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七名成员到十九大时，除了习近平、李克强之外，将有五人因为年龄的原因退休，届时由谁接班将是最大的看点。但是目前的政坛形势与十八大之前的活跃气氛相比，死气沉沉，缺乏突出的政坛之星和接班人人选。那么中共最高层是否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与习近平上台三年多来的执政风格有没有关系？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没有顺利解决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呢，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明年中共就要召开十九大，那么按照中共运作的惯例呢，到的时候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问题，您认为是否会摆上台面？那么习近平本人的意向能否左右大局？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明年召开十九大，中共下一代接班人的问题一定会摆上台面，因为中共内部现在没有真正的政治强人，任何人无法阻挡将来这个未来接班人的选择问题。只不过未来的接班人有可能不是安排一个，而是安排多个潜在的接班人对最高权力。那么习近平本人现在有两种说法，两种预言，一个说习近平自己做不满两任，或者说甚至做不满一任会被赶下台，还有一种说法说到了二十大的时候，习近平会练剑权力，凭借自己大权在握，那个不按时交班，拒绝下台，甚至搞终身制。我认为这两种预言都不太靠谱。由于中共的极端保守性和这种那个顽固的维稳意识，习近平不太可能被提前赶下台。如果出现问题，出现斗争，他们内部会寻找妥协。另外一个，习近平虽然通过小组治国他是施政，但他无法在接班人问题上无法绕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因此他无法一言九鼎的这个去决定他二十大留任。如果他要留任的话，只有一个选择，就到时候开放民主选举，自己成为首位民选总统。当然这种可能性很低。
嗯，好，杨建立先生听您的看法。
任何专制体制权力继承问题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呢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讲，上层的政治斗争啊，权力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力的继承展开。那现在大家来放眼看一年以后的十九大，十九大呢它是一次小换届，可以说呢这不是习近平下台，是有一些人，就是最高层的一些人因为年龄的原因要换届啊，到了时间了。另外呢也和直接下一届习近平要不要继续，或者会发生什么样政坛上的变化直接有关系。从现在来看呢，习近平本身他极力的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这样的政治权威，比如说一个皇帝非常有权，那么他一个权力的象征就是他能选自己的接班人，能选太子。如果他连自己的太子都不能选的话，他的权力就肯定很受影响。所以习近平现在他作为一个政治非常强势的一个政治强人，他不能够接受隔代指令，所以现在目前浮在台面上的人物基本上是隔代指令的，包括胡春华、孙政才。所以前段时间他的动作非常明显，就是他不接受这个。所以下面呢最大的看点在十九大上，就是谁能成为接班人，或者有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个王储。这一点呢可以通过这一点来透视未来他的心思是什么。他如果不设这个王储的话，就有可能他要在第二届任期以后会继续。如果设了王储或设一个集体王储，像这个破空讲的，可能是一般接班人，那这时候政治斗争就会围绕这个继续下去。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现在据中共十九大召开呢，可以说已经是时间很紧了。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中共第六代接班人呢这个形势呢浑沌不清。 那么可以的话呢，确实是有某种难产的这种迹象。我觉得这里面呢，既有中共接班制度的这本身的问题，譬如说缺少明确的程序规则，那么都是一些黑箱作业了，大佬这个密使这个交易了，哎，但是我觉得话呢，更主要的则在于习近平的这么一个缘故。其实本来呢，这个像那个胡春华呀，这个孙政才啊，他们是胡温时代培养的接班人。
嗯。
但是习近平因为现在自己骑在虎背上，已经下不来了，所以呢，只好呢，所以的话呢，只好呢，所以只好呢，这个重新洗牌。那么从前一段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搞这个鼓吹这个习核心，哎，实际上呢，他就有意图的来这个试图来打破两任的这么一个界限，所以现在这个接班人的形势混沌不清啊，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说是习近平有意制造的这么一个局面，哎，但是的话呢，这个明显的话呢，碰了壁，就是从这个任志强事件之后吧。那么现在下一步习近平呢怎么样走？那么习近平呢，他以他的个性来说呢，他不会轻易认输，他现在呢只是暂时的退却。那么的话呢，最后呢，中共十九大究竟鹿死谁手呢？究竟还要再继续观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习近平将为今后在七年时间里面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苦战。
嗯。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现在讨论的所谓接班人，关键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就是刚才建立谈到的王楚，是不是在十九大上位？那么我的看法是，十九大可能根本不会讨论接班人问题了。为什么这样讲？南华早报不久前有过一个评论，他说呢，这个中国现在面临这个经济困局，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决定经济。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今后中国是经济决定中国的接班人制度是否存废。之所以是这样讲，就是因为中国迄今为止设立的这个接班人的惯例，实际上是应付顺利的局面的，不是应付经济困局的。一旦出现经济困局，现在按照惯例安排接班人的做法都已经无法去这个适应新的问题，换谁上去都没有办法解决困局。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习近平会选择按照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用个人威权去应付困局。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可能十九大就没有接班人这一说了。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中共常委的这个安排啊。我们知道随着十九大的来临呢，现任的这个七名政治局常委当中，按照惯例哪些人可能留着，哪些人会退休，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七上八下，中共里面有这个七上八下这个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是不是还有用？那么其中有没有人可能在超过68岁的年龄限制以后呢，仍然破格留用，比如说王岐山等等。好，想先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专制体制解决不了权力继承问题，但是当习近平把权力交给胡锦涛，可以说是和平这个转交权力，那时候很多的国际的观察家就说，哦，中共终于解决了一个权力继承的问题，两届十年一代这样的继承。但是没想到在胡锦涛结束的时候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事件的根本性质实际上就是挑战这个接班体制，啊，这个规则。那挑战没有成功，那习近平上来以后呢，他这个极力的这个专权啊，到了今天这个局面的话，大家往下看他怎么走。刚才我们讲七上八下，七上八下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接班规则里边的其中一条暗规则。那如果他要留下王岐山，就要打破这个规则。刚才我们又讲王楚问题，当时也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在这个十九大、十七大这个来设十八大上的王楚，十九大要设二十大的王楚，这也是一个潜规则，也是一个规范。如果他不设王楚，那本身就又打破了规则。现在习近平呢，面临着要打破这个中共十几年来建立这个接班体制的两个规则，他打破一个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打破两个阻力就非常大，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呢，现在面临的一场非常这个激烈的一个博弈。
嗯， 好，陈伯文先生，那么现在请您来回答这个问题。刚才我问了杨建立先生一个问题，可能您刚才没有听到，就是说呢，我们
听得见，我听得见，
您听得见中共常委的这个去留问题，请您来说说您的看法。
我都听得见，只是耳机里有一些噪音。
嗯，
是这样。关于这个七上八下，实际上是个权力斗争的产物。就是江泽民当时跟乔石和李瑞环这个政治常委搞权力斗争，在十五大的时候，他弄一个70岁要退休，来逼退了乔石。他后来在16大，他又发明一个七上八下，叫68岁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67岁呢，68岁必须退出，67岁留任，实际上根本没有根据，然后就逼退了李瑞环。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江泽民呢就认为这个摆脱了他的政敌，那么他就可以江派来控制政治局常委。所以七上八下本身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因此呢，它不是说永久不能改变，也可能被改变，也可能会有新的规则出现。那么明年十九大的时候，按照这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律，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可以继续留任，那么其他五个政治局常委都达到69岁或者69岁以上，68岁以上，那么就要退休。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七上八下能不能修改呢？我觉得在习近平时代推出了一个，去年还推出一个新的规定，叫做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那么所谓能上能下，就是说能上就是说可能超过年龄也可以留任，能下就是说不到年龄，没有超过年龄也可能要下去。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他王岐山是一个看点，因为王岐山是习近平的左右手，是他的左右臂，非常有力的左右臂。他高层只有两个盟友，一个王岐山，一个栗战书。如果王岐山在另外五个常委里面，是算小一点，他是明年69岁，他比其他几个常委小一点。如果王岐山能够打破常规留任的话，对习近平继续施政反腐很有利，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是王岐山在19大下任的话，不仅是习近平失去一个有力的臂膀，而且中国被称为这个党内的保守派称为改革派，称为这个推强派、宪政派的人，那恐怕就绝迹了。这是一个这个不祥的信号。
嗯，好，高文先生，您对于中国政治局常委的这个人选去留的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呢，实际上呢，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呢，刚才已经说了，缺少一种明确的这个程序规则，往往都是一些潜规则和软约束。刚才破空讲了，那么所谓七上八下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江泽民的话呢，当时是为了逼退李瑞环，但是他在此之前呢，他用70岁的这么一个年龄线呢，把这个乔石给那个逼退了。这种情况实际上都是一种因人因事因时而异。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共党史中这个非常多。当年毛的话呢，在中共八大的时候就专门为毛设立了一个在那个党章中为毛设立了一个荣誉的党主席的这么一个条款。那么80年代呢，为了适应邓小平担任这个国家主席，但是又不是党的一把手，因此就在宪法中设立了国家军委主席这么一个那个条款。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啊，这些都是潜规则，不是一个像西方这个政治制度中的这种硬约束。OK， 那么还有的话，我想谈一谈那个王岐山。我不太同意这个破空的刚才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呢，这个王岐山在19大。能不能留任取决于习王关系这个，而呢习王关系呢，实际上通过任志强事件中呢已经出现某种变数。习对王岐山呢可以说是一个两难，既想用他的才干，同时又对他不是很放心，因此的话呢对这个王岐山呢是要防范，同时的话呢要看，所以这一切呢要看的话，中共19大下一步的这个博弈，看王岐山在这个下一步他的这个表现是不是对这个忠诚于这个习近平。
嗯，好的，
那么这个还要继续再看。
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上任以后，18大以来，他是已经变相的把政治局常委降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常委和政治局成员换多少人都只是习近平那个陪审班底。在过去胡锦涛江泽民时代，政治局是个陪审班底，但是政治局常委的成员是决策人物，是中央的最高级的决策人员。但是现在连政治局常委会也变成了一个习近平的陪审班底，现在习近平自己是唯一的真正的决策人物，他要求的所谓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政局委员必须要讲究政治纪律，那这个纪律呢就是他定的。 然后他要强调大家要服从中央的权威，这权威也是他自己。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今后常委会和政治局换些什么新人并不重要，因为都是坐冷板凳的。
嗯，好的，说到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这个习近平的强势这个领导哈，那么我们知道一些分析人士呢，把今天的这个政坛的形势啊，和十八大以前的这个政坛形势相比，认为今天的中国政局远远不如当年十八大之前活跃。比如说当年有薄熙来、习近平、汪洋等政治新秀，他们各有优势，各有特点，党内呢也在一定程度上的呈现不同的这个言论和主张，但今天呢，很多人认为是一片暮气沉沉。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是否赞成这种观察？您认为如果确实是暮气沉沉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是哪些因素造成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是暮气沉沉，而且是万马齐喑。这个现象在十八大之前之所以有那么多生动的形象，像那个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汪洋在广东推出腾龙换鸟，比较开明。另外湖南周强，湖南省委书记啊，周强推出的叫做法治湖南，还有当时刚刚上任新疆自治区书记的张春贤提出柔性自江，也就是说各展才华，各自在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当时的原因是一，他们面对一个弱主，就是胡锦涛汉献帝，那么胡锦涛对他们不会有太多的制约，因此他们有相当的发挥空间。第二个是面对政治老人集团的不和，就胡锦涛集团和江泽民集团这个权力斗争这个非常敌对，互相拉锯，因此呢就这个顾不过下面来，说在那个时候各自争夺争表现的原因是为了争入常券，就争取在十八大入常，入政治局常委，甚至于像薄熙来还争取问鼎这个王位，所以那个时候就显出了这个一个活跃的局面。那么经过这三年的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一个是党内反腐，再一个说要讲规矩要这个讲这个纪律，说的要求很严，这个呢整个官员就表现得比较低调，那么生怕说错话，一旦说话的可能是动辄得咎，因此现在的官员呢不太说话，而且那些敢作为的官员，尤其我想一个是受到两个挫折，一个是薄熙来已经打入大狱，再一个像汪洋本来入常，但是受到政治老人的阻拦，包括李鹏和江泽民的旗手阻拦，使汪洋不能入常，因此现在的人都吸取了教训，觉得这个错多，因此就少讲，因此出现了这么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现在在省市领导里面，团派占人数占众多，这些团派本来就是微微落落的一群，所以说万马齐喑的局面就这个不可避免。
杨洁篪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破空的分析啊，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非常强势，反腐让的每个人都很害怕。再一个，他说不能妄议中央啊，妄议中央成了我们这个党外人士的特权了。那使得这个可以说没有人敢随便发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要分析具体的政治这个斗争的话，你看薄熙来当时闹出来，薄熙来是什么角色？薄熙来是废太子，他本来可能是成为太子的，后来给废掉了。所以他到了要开始那个真正接班的时候不服气，但是在这个十七大哈他就比较乖，之前就比较乖，因为什么？那时候呢他要等着选，所以现在大家都等着选，不敢这个造次，但是一旦选没有选上，就开始用其他的办法把他的不满表达出来。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汪洋也有类似的情况，那现在可以成为废太子的还有几个，那李克强可以说也是一个废太子的角色。那目前如果在十九大上，现在是这个谁呀？像这个胡春华、孙政才啊，还有等等，绝对现在是不敢胡说八道的，因为这时候就准备是不是要上位。
对，
如果博不上位，他们就有废太子的身份。废太子一个是心里不服，再一个也成为权力斗争大家要找的一个旗帜。到那个时候，如果政治形势允许的话，也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估计这次是万马齐喑，但是五年以后将会这个百花齐放。
好的，好，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同意他们刚才这两个分析。实际上现在中共政坛的这种万马齐喑，这个死气沉沉的局面呢，是两个因素。第一，铁腕反腐；第二呢，就是所谓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搞这个习核心，不许妄议中央。所以呢，整个中共官场现在是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么说更普遍的现象呢，就是一个新常，中共官场新常态呢，就是说这个消极怠工。那么呢，这种局面呢，我想到呢，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个胡耀邦，这个他提倡的要搞 搞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现在呢，这个习近平现在上台三年的搞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局面，这两者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而且我觉得呢，这对习王整党这种局面，对于习王整党是一个最大的失败。
好，那么我想刚才大家都提到政治上的原因，那么程小龙先生，您觉得现在这个党内暮气沉沉跟中国这个经济现实，今天这个经济现实不太景气，有没有一些关系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在政治局委员以下各级官员当中，他们的低调沉默不全是因为掌握不了中央高层的政治动向，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新的政治动向，他们真正的这个原因恐怕是因为面对经济困局束手无策，所以暮气沉沉。因为这些官员长期以来做的都是太平官，就是顺应经济政策捞政绩捞钱，但现在面对的是难以解脱的经济困局，除了混日子，实在这些官员也都是抬头四顾心茫然。所以习近平的难题不是良居众多谁最优，而是万千官员不堪用。
嗯，
那么习近平如此，官员们自己对面对下属也是如此，谁都拿不出办法来。
嗯，好的，那么不管怎么说，中共官员里面还是有些人呢被看成是明日之星，或者是被预测的明日之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些人可能是比较突出的人选？还有没有可能出人意料的黑马？我想听陈伯国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我想这个现在在台面上的人呢，就是说将来未来政治之星啊，我们看到首先从团派来看，有主政广东的胡春华，有主政重庆的孙政才，有这个主政黑龙江的卢浩，这人要么50多岁，要么接近50岁这个年龄，那么他们在政坛上呢，看上去还这个有一点光彩。但是呢，这个因为习近平对团派很排斥，而且党内呢有一种说法，团派的根基不牢，尤其两会期间，卢浩还出了个大洋相，就说他认为这个黑龙江没有拖欠工人的薪水，结果黑龙江工人马上起来抗议，说他说谎，结果他被迫道歉，说搞得灰头土脸。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习近平正在培植的习家军或者资江新军，比如说有几个代表人物，一个就是现在贵州省委书记的陈敏尔，他以前在浙江，在习近平手下任宣传部长，推出资江新语，那么他深得习近平的信任和重用，他有可能是一匹黑马。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刘赐贵，现任海南省省长，那么他当时呢在福建追随这个习近平从厦门市长上来，那么也是习近平所看重的一个人物。那么当然在江派那边，明年他可能要推出韩正去打进政治局常委，那么这是江派的一个打算。另外在太子党方面，李鹏有可能极力推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到年龄了，他的儿子也是山西这个省长李小鹏。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中共最终接受李小鹏来出任所谓最高领导人的话，那是政治自杀，因为李鹏被称为六世屠夫，而他的家族是腐败大家，如果是李小鹏上来的话，必遭到万民唾弃，而这个政权有可能很快就崩解。当然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个年龄断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在明年面对的时候呢，四将青黄不接，一方面来说是因为这个没有培养第三梯队，另一方面来说各派系互不相争或互不相让，再加上这个现在的这个接班人啊都微微落落，而那个新的太子党和红二代还没有成长起来，因此事实上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局面。
嗯，好，杨建清。
从现在到十九大，变数还非常非常多，包括王岐山要不要留。如果我站在王岐山自己的那个思考角度上，当然我没有内部消息，当然他觉得我帮帮习近平还可以，我没必要和他矛盾，但是我帮他破坏规矩，然后让他在下一届再破坏规矩，他可能就不敢担这个责任，或者不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现在刚才这个破空提到了李小鹏，所以使我想起一个问题。习近平接班的时候，大家都说啊，这是一个太子党，这是红二代。因为什么呢？红二代上来以后不一样，认为这个江山是自己的。这个胡锦涛啊，还有这个温家宝都是管家。
嗯。
因为什么选了管家了？那时候那个太子还没有长大，所以呢，只有选管家来管这个江山。那现在又一个问题了。那如果当时这个理论是对的？那么习近平现在面临着我要选接班人了，我是选管家呢还是选主人，对吧？那么在管家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人都可以成为管家啊，从这个体制爬上来的人，但是太子就比较少了，选自己人就比较少了。刚才提到李鹏的儿子，那肯定是一个毒药了啊，谁也不敢吃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他现在也面临着一个这个红色江山，如果说哈，对习近平的一切判断都是对的，他一定要保住这红色江山，而且要把江山传给主人的话， 他现在面临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
好，高文先生，请你来点评几下这些人选。
呀，我觉得呢，现在中共这个第六代接班人之所以出现一种那个困局啊，这个就是难产的困局啊，我觉得话呢，主要就是因为习近平本来其实中共接班人已经有一套这个接班的这个部署，但是习近平呢，把胡温时代的胡春华和孙政才给打断了，他不愿意接受。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我要觉得话呢，刚才那个就说一下这破空把孙政才呢说成是团派，其实不是，孙政才呢是温家宝的人，哎，而且呢应该注意呢，如果说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这个谁能够上去呢，取决于两点。他最重要的话呢，是取决于他没有更明显的派系背景，能被各方所接受。或是的话呢，习近平一直主导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他这个习江新军上来，自己人马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呢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江派的话呢，虽然是占据要津，但是呢已经是强弩之末。实际上对习来说的话呢，团派的威胁那更大啊，因为他有年龄的优势，而且从省部级地方包围中央，而呢习近平在上台前呢，他自己韬晦，他不敢拉自己的队伍，因此他上台三年通过强力反腐抓权已经抓得相当的什么了，但是呢仍然是有很大困难，在中央委员会里面的政治版图上的话，他很难马上就改变。所以我觉得话呢，如果说这个黑马的话，孙政才可能性最大，因为呢在最近的两会上，孙政才呢是习近平这个拉着个脸唯一跟孙政才握手说话的人。
好的，杨建先生，
我插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团派不是最重要的，团派也不一定的就要和习近平作对，这种分析都是不对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习近平一定要选自己的接班人，他不接受各代这个选为他选的接班人，这是他政治权威必须表现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不是团派不是最根本的。
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现在中共或者说习近平最大的难题已经不是接班人问题，也不是反腐败问题，现在最大的难题是经济问题。不久前楼继伟财政部长有一段话，他说这个经济已经到了离悬崖还剩一公里了，别等到只剩一米的时候再想办法，那已经太晚了。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朝着绝路高歌猛进，走到今天突然一刹车发现不行了，此路不通，但是回不去了，前面也没有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谈黑马谈星星都有点皮相之谈，因为现在撤下被撤职的当然是庸才，是无能之辈，但是从中随便挑几个上去，他们能解决问题吗？恐怕干上一两年以后还是庸才，也就是说星星和庸才中间并没有多大差别。
好的，说到这个新兴和庸才啊，我们知道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时代呢，当时中共特别注意所谓干部梯队的建立，当年培养了很多这个年轻干部，成为今天中共中高层的这个中流砥柱。但是现在呢，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的干部培养的体制。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就是说这种缺乏这种一个正规体制的这种做法，对于中共这个领导层的长期的健康或者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请听听您的分析。
当时邓小平和胡锦涛时代属于百废待兴、百业待兴这么一个局面，当时他们这个年龄都不小，像胡耀邦和邓小平时代哈，胡耀邦当总书记已经66岁，邓小平副书记已经73岁，他们年龄上有一种焦虑感，他们急于啊培养这个第三梯队。事实上，今天这些像后来的政治明星，所谓习近平啊、薄熙来啊，这些都是当时的第三梯队这些培养起来的。那么当时他们有这样的远见，也有那样的胸襟和眼光来培养第三梯队，但是后来江泽民主政之后啊，他首先以上海帮治国，帮派治国，这个帮派的意思非常重，带了一伙上海帮这个小瘪三进入中南海，这个就形成了帮派政治。这个帮派政治一搞之后，他就根本不顾后面了，什么接班人不接班人，而那个接班人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 说后来这个帮派政治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各派互不相伤，完全是勾心斗角，死活呢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后就一定不接受对方的人，最后要进行拉锯战，在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分钟，甚至记者会都要推迟几十分钟、一小时才出来宣布这个新的人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没有当年胡耀邦或者邓小平那样的眼光和胸襟，说第三梯队的培养现在出现一个断层。但中共现在扯起了一个第三梯队，叫什么呢？就第红三代，或者叫太子党的第二代，就像叶剑英的孙子在广东啊，这个邓小平的孙子放在江西啊，有一个这个胡锦涛的儿子放在这个江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像李鹏的儿子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山西，但还有一些人把这个江泽民的二儿子也提起来当厅长了。那么这些做法好像是在搞这个红三代或者太子党的第二梯队，但是这些人目前呢是嘴上无毛，说话不叫做什么呢？是办事不牢。那么现在还处于30多岁这个年龄，还不到结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中共实际上本身他无法解决那个权力交接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是血雨腥风，邓小平时代后来应该说是号称看走了眼。
啊，对不起，我待会儿我们再请大家最后来做这个中共交接的问题，但是我想听听具体的分析，杨建立先生。
对，在这个文革过后，当时中国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人才荒，这个在政府里能够进行这个管理的人非常少。那时候呢有个紧迫感，刚才这个波鸿也提到，所以那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要建第三梯队的那么一个想法，而且这个非常认真的在做。那当时呢我还是这个教委第三梯队的，是挂了个尾巴，因为我和那个胡春华是属于同龄的，也就是说现在浮现在上面的准备接班的胡春华、孙政才都是当时的那个第三梯队的最后的尾巴那一代。但是到了90年代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说以前像我们不管是共产党的教育是什么，它是英雄主义教育，英雄主义教育就是说我要这个进入政府，这个
为党为民
服务，虽然到最后进去的人很多都变质了，但是那种英雄主义教育在他身上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80、90年代以后开始了一个这个犬儒的这个时代，就大家呢就说我进入政府就是因为他好，就因为我可以得到好处，很大很大的好处，而且成功的概念发生了多元化的变化。成功不仅仅是在政府的一个地方，在其他地方，在商界、在学界、在任何其他界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尤其是赚钱成为一个成功的最大的一个标志。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人才的培养就出现了这个断层，而且中国政府共产党也没觉着这个人才荒成那样，所以整个就断掉了。所以现在用的人要上博位的人正好是第三梯队的这个尾巴，再往以后就没有这个就没有了。
好，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的对干部的培养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实用主义，此一时彼一时，缺少这个稳定一贯的这么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当年邓小平呢搞这个第三梯队，主要是呢源于的话呢，王洪文的一句话，王洪文在75年讲，20年以后再看，意思是说啊，你们这些老帮菜啊，已经老了，20年之后是我们造反派的天下，所以那时候话呢搞了第三梯队。但是呢在六四镇压和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又变成的话呢子弟兵最可靠，所以又提拔红二代，所以他这个里面他没有一个一贯的这种混乱的局面的话呢就是这样子。但是的话呢邓小平还是有做了某种制度安排，形成的话呢隔代指定接班人。现在习近平呢是重新洗牌，因为他不愿意让这个胡春华来接他的班，重新被他给夹着，他要换上自己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接班的一个困局，这是原因所在。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接班人问题还有相关的这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原来在过去20年当中形成的这个比较机械的按照资历、学历还有年龄来划线的这种逐级培养接班人的这套办法，现在显然已经过时了，因为中共的这个走红的时代现在过去了，现在是一段越来越困难的艰难时局。在这种状态下，习近平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说法，比方讲不到年龄不能下，不犯错误这个不能下，这样的一些说法他现在要求打破，也就是说他得用实用主义的办法，而不再用原来机械的那套组织部的那套管理的体系来培养 来选择所谓的接班人。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接班人制度面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就是他一切是以为上意为准，所以绝大部分官员都是面对上级背对老百姓。历史上只有胡耀邦、赵紫阳曾经面对老百姓背对上意，结果就被罢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整个国家的兴衰操之于一人或者几个人，最高权柄的传递是不是传递或者怎么传递，也是少数几个人自己意愿的体现，和老百姓没关。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怎么选接班人，不管他怎么安排政治局委员、常委或者安排省部级官员，中国的接班人制度本身决定了他解决不了问题。
好的，那么陈晓东先生这个分析非常有意思，就是谈这个中共建政以来为什么一直没有顺利解决最高权力交接的问题。我想听听另外几位嘉宾也用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每个人来短评一下刚才接着陈晓东先生那个思路来谈中共接班人制度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陈伯公先生。
中国现行制度无法解决最高权力交接问题，所以说它一直充满了宫廷内斗、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毛泽东时代指定了几个接班人都是搞假的，都是搞过渡，一旦发现接班人有意志或者有表现，他就把他拿下去，从刘少奇到林彪到王洪文都是如此。结果毛泽东最后的打算是让他自己的毛家接班，要江青接班，然后隔代接班是毛新宇然后让他的侄子毛新宇，然后让华国锋成为过渡时期的领导人。那么邓小平上来之后呢，又换了几任，一个是他推翻了华国锋，然后又把胡耀邦、赵紫阳那个罢黜，因为他们有自由化倾向，做出政治改革。到了江泽民时代的时候，想搞自己的接班人是搞不起来，那么跟胡锦涛展开了权力拉锯。说接班人这个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是非常重大敏感的问题。现在美国是通过一层层选举，艰苦的每逐州逐州的选举。那么在2000年有个布什和戈尔之争，两党互不相称，为什么？因为接班的问题关系到众多的民意，还有这个民心，还有这个利益的分配等等利益格局。中国想把接班人问题搞得这么简单，几个政治老人就在里面抓阄解决，就在这个密谋宫廷里解决，这迟早会出大事，而且搞不好这个就是搞到这个自己啊这个内部分裂。
好，杨建立先生。
现在是万马齐喑，五年后必定是百花齐放，因为这次一定要废好几个太子，大家一定要反出来。这个在历史上有，像彭德怀这个彭真实际上都是十七大的废太子，都没有进入这个七大常委，一个是第八，一个是第八位，一个是第九位啊。好，我回来讲，就是说这个帝王啊，他解决自己的继承是靠血液，他自己的权力是靠打出来的啊，他的位置是打出来的，他呢再往下继承的是靠血液，即使是靠血液靠生，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激烈的政治斗争，非常的残酷。那么民主体制呢，它是靠这个选出来的。中国现在的体制，他不承认自己是帝制，因此他没法生，他不像人家金三胖可以生出来，当然也打得很厉害了啊，他不敢用自己的孩子直接，但是呢又不能选啊，又现在又不能战争再进行夺位，那说他没有规则，说这叫神马玩意啊，到最后肯定会出问题啊，
是吧。好，最后请高文迪先生最后一分钟时间来点评一下。
中共这个接班制度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缺少明确的程序规则。那么中共呢，现在虽然执政已经六十多年了啊，但是呢还是一个革命党，或者说还是一个地下党，与这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文明的规则的话呢，是那个格格不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权力那个交接呢，就是中共的大佬在幕后御史交易、私相授受，然后呢拿到中央委员会去盖橡皮图章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连中央委员会的民主都没有，然后还要把这个结果强加于全国人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出路的话呢，必然的话呢是伴随着总是这种那个局面，总是一种一切专制国家的这个通病，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和政治动荡。如果不走民主宪政这条路，像建议刚才说的选出来的话，中国的前途不乐观。
好，有关中共是否面临接班人的难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巴拿马文件继续燃烧全球，考验中国如何应对媒体揭秘时代。